陈天宇深深的眷恋着智娜，一想起他来，说实话心里头真有无限的温柔啊。目送着智娜离去，心中真有着无限的感慨。说实话，真不知道此次一别，将来什么时候还能见面。第二天早晨，陈天宇这一觉醒过来，再看外头是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。自己第一天来到冰宫之中，已经是天近黄昏时分，晚上又闹腾了这么一宿。这阵什么时候呢？用现在钟表来说，上午11点多钟。陈天宇睡了几个小时，精神头也恢复过来了。有两名宫女送来了早点，早点什么呢？是两枚呀、又红又大的果子，也没给饭，也没啥主食。但是这两名果子吃完之后，却是酣畅无比，周身上下无比的那么舒服。时间不大，这支那如约而来，带着陈天宇到外头开始游览这冰宫的奇景。这支那来到冰宫之中之后啊，这神态比原来也愉快多了。眉宇之间虽然说隐隐然的还有那么一股幽怨之气，但是和这陈天宇也是有说有笑，和刚开始那种冷漠的表情那是大大的不同啊。再一瞅啊，这冰宫之中的奇景真是赏之不尽，看之不绝呀。园林的布置是美妙绝伦，亭台水榭参差错落，回廊曲折是蜿蜒东西，这边是雕花的玉窗，形式是各个不同，这边是美丽的图案，样式是等等不一。就连这假山湖石一大部分都是通体晶莹啊。另外这冰宫之中还栽了很多的奇花异草，陈天宇一大半都说不出名字来，一朵朵一片片灿如云霞，是互相掩映，微风一吹，香气是沁人的肺腑，真好似世外的仙境一般。陈天宇先说话，这地方环境这么好，怪不得冰川天女不愿意下山呢。如果说我携着家人能够在此隐居一辈子，不理事物，抛却烦恼，却也是不忘此生啊。心里头是无限的感慨。俩人呢信步往前走，饿了呢就采摘这园子里的这野果充饥。这冰宫啊占地面积非常的广阔，走了大半天也没走完，正走着呢，忽然之间就闻到有一股异香飘过来了，大鼻子这么香，什么香味啊，非蓝非麝。哎，陈天宇顺着香味走过去一看，只见前头有一处尖顶的房屋，这房屋形状也非常的古怪，和这神龛差不多少，但是结构却是非常的怪异，和冰宫之中其他的建筑也是大大的不同。你看这冰宫里头其他建筑都是用大块的什么水晶、云石、金岩、坚冰都是用这个造成的，基本上都是半透明体，唯独这房子黑悠悠的，特别引人注意啊。再加上那股非蓝非麝的幽香便从这房间里头发出来的，陈天宇不由得好奇之心大起，迈步这就要推门进去，这支那赶紧一伸手把他给拉住了，赶紧回来，怎么这里不能进吗？这地方是冰宫的禁地，我刚来的时候天女姐姐就曾经吩咐过我，说这冰宫之中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去玩去，唯独这间屋子绝不能进。那为什么？这屋中藏有什么秘密不成？这我也不知道，听宫中侍女说呀，天女姐姐每到月圆之夜便会独自到这间屋子里来待上一个时辰，至于说她来做什么我们谁都不敢问。听侍女说，这屋子好像是用一种什么香木做成的， 这种香木要是烧起来，香味可以飘到数十里开外呀。哎，这陈天宇一听，好奇之心不由得大起呀。这天晚上啊，陈天宇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了，念念不忘就是那间神秘的屋子。这朦朦胧胧之中，好像还做了个梦，梦着这冰川天女正在那屋子里头焚香祈祷，支那也搁他旁边呢，自己不知道怎么的也跟着进去了。忽然之间呢，这冰川天女就拔出了一把寒光闪闪的宝剑，对自己的心窝猛然之间就扎过来了。同时冰川天女这长头发也化成无数条的飞蛇，奔自己这就卷过来了。把这支那吓得一声尖叫，这屋子呼隆一声也塌了，自己被上边掉下来的这大木头压着，使劲的挣扎。正这么个时候啊，忽然听见支那叫他：“喂喂，你快醒醒，快醒醒啊！你怎么了？你做梦了吗？快醒醒！”陈天宇啊，赶紧睁开眼睛。忽然呢，就听见外头轰隆的这么一声。哎，怎么自己还做梦呢吗？支那推他一把，快，你快起来看看，我们冰宫之外又有一名怪客闯进来了。啊，是吗？心说话，怎么又来一名怪客呢？难道说此人这功夫能赶上来的那名翻僧吗？他也能渡过冰河，闯过宫外的九天玄女大阵？可不是嘛，要闯不过怎么能进入到我冰宫之中？现在冰宫里头警钟长鸣，天女姐姐马上这就要出来了。好，那我们赶紧快去。这陈天宇赶紧披上衣服，随同支那来到外头。再看呢，左拐右转，前面是一片空地，还是昨个那九名宫女，每人还是周身上下一身白，披着白纱，布好了九天玄女大阵，把一名白衣少年围在了当中。双方是剑拔弩张，咋还没动手呢？这陈天宇一瞅，哎，怎么是他？怎么你认识他？可不是嘛，这人我认识。说着话呀，来的这少年也看见陈天宇了，朝着陈天宇微微一笑，这就算打了招呼了。这人谁呀？正是啊，陈天宇在这路上遇到的那少年书生，曾经用一把金针帮着萧清风打通了经脉的那白衣少年。小伙长得本来就帅，仍旧是纤尘不染，风流俊俏，头上戴着月白缎纹身公子巾，身穿着月白缎的箭袖袍，背背长剑，脚蹬着薄底的战靴。陈天宇说，这书生可是一位大大的好人，他对我和我师父萧清风都有着救命之恩，他怎么和你们冰宫也有过节呀？这个我倒不太知道了。哎呀，糟了，我刚才好像听冰宫侍女说，天女姐姐对这人非常的生气，说一定要重重的惩戒来人，如若不然，今儿个你闯进来了，明天他闯进来，冰宫就难保往日的宁静了。我们冰宫的防卫一层是强过了一层，这几名侍女的武功可是远非宫外的几名侍女可比，看起来这少年今天要够呛。这事儿，这九名侍女把这长剑都已经拔出来了，刚要动手，忽然之间就停下了。四周围是寂静无声，就连一根针掉到地上都能听着。嗯，这怎么的了？陈天宇回头一瞅啊，只见这冰川天女也来到这战场之中，满面的怒色呀，往这场子里头一瞅啊，哎，当时也是一愣。这冰川天女觉得呀，啊，能够闯进自己的冰宫，横渡冰川，要越过宫外的九天玄女大阵，一定得是一位武功高强之人，最起码也得和那翻僧差不多少，没有六七十岁，也应该是一个练武年头比较多的岁数大的人。 没想到竟然是一名白衣少年。瞅这少年也就是20来岁吧，长得是风神俊秀。他怎么这么大能耐呢？难道说比这红衣翻僧还更厉害不成吗？心中也是满腹的疑团呐。这阵啊，这白衣少年也看着这冰川天女的了。你看群敌环视在这四周围，一点都没在乎，谈笑风生。我说您就是冰宫的主人吧？啊，怎么如此的怠慢客人？难道说一点的待客之道也不讲吗？冰川天女面色阴沉，你是什么人？到这来干什么的？哈哈哈哈，我呀，要把我这名字说出来，只恐怕你对我就更加的不客气了。不过迟早迟晚你都得知道，你得先答应我一件事，然后呢，我是谁我才能告诉你呢？什么事情你就说吧。好，姑娘，你可知道有一件宝贝叫金本八平吗？这冰川天女一听这话，当时眉头一皱，先说话，怎么叫金本八平啊？这烦死人了，这是，莫非你又要求我下山为你去抢什么金本八平吗？我可告诉你，你们和满洲人作对，和我可没有任何的关系，想让我下山那是万万的不可能。哎，不不不，姑娘，你猜错了啊！我不是让你去帮我抢夺什么金本八平，我是来求你下山去保护这个金本八平。金本八平从这北京一直要护送到西藏的拉萨，然后供到大昭寺之中。这尼泊尔人要把这金瓶抢去，另外江湖之中还有一些个侠客剑客不懂这里的利害关系，也要插手抢夺。比如说铁拐仙之流、赏干大侠麦永明，这些人也都要把这金瓶给抢了去。在下我要想保护这金本八平平安的到达拉萨，一人是孤掌难鸣，所以必须得找一位得力的助手。我们俩齐心合力保护八平平安的到达拉萨。我这放眼再一看，这西藏周围这方圆2-3千里地以内，想要找到一位得力的助手太难了，唯独你这念青唐古拉山之上冰宫之中有你这么一位冰川天女。听这江湖人传说呀，说这冰川天女神功盖世，绝世无匹，所以呢，我今儿个这才斗胆邀您下山，我们共同保护这八平到达拉萨，于国于民于普天下的老百姓都是大有好处，将来也算你丰功伟绩一件，你看怎么样啊？可他说这话就好像和这冰川天女俩人这熟啊，一见面对这老朋友说求这老朋友帮着办啥事差不多少。这冰川天女一听别人让他下山这话就挺来气，心里说话，红口白牙张嘴闭嘴，我就能和你下山吗？咱们俩什么交情啊？当时是柳眉一竖，我说这位先生，你这功夫练到今儿个这份上已经算是不容易了，我劝你还是不要枉费心机了，想要劝我下山那是万万的不可能，赶紧走吧，免得自误。他没立即下这驱逐令，这也算是够客气的了。这白家少年一点都没在乎，仍旧是嬉皮笑脸，谈吐之间非常的诙谐，显得是放荡不羁呀。 姑娘，怎么着？难道说我说出一句话来，这点面子都不能给我吗？冰川天宇还没等说啥呢，在这九名侍女之中，为首的那侍女不干了，胡说，你这厮好生的无礼呀，莫非真的要让我们赶你下山不成吗？天女姐姐已经有话了，你还不下了山去？啊、哦，没想到一个冰宫之中的宫女都如此的蛮横啊！说着话，这白皙少年还懒洋洋的伸了个懒腰啊。俗话说得好啊，上山容易下山难。我今儿个走得累得慌了，你要是不赶我走，嘿嘿，我还真要搁这睡上一觉不可呢。你瞅这神情，瞅这姿势，和这无赖倒有点相似了。好，你竟敢赖在我们冰宫不走，我们就把你驱逐下山。说着话，这领头的侍女朝左右看了看，姐妹们，咱们齐心合力把他赶下山去。说着话，再看八口长剑，好似闪电惊风一般啊，唰唰唰唰唰唰唰，奔着少年这就过来了。这少年一瞅这架势，吓得当时也尖叫了一声：“哎呦喂，呵，这什么东西这？哎呦，可够狼的！”看起来我这睡衣也被你们都给打消了。你看他说的清楚，实际上身形是动转如电，在这剑光之中穿来插去啊，唰唰唰唰唰，真好像蝴蝶穿花的一般呢。这九名冰宫侍女、九天雪女大阵施展开来，真是非同小可。呀，这九口剑就跟卷起来的一股狂涛怒潮的一般，一浪高过一浪，是循环往复，凌厉之极。哎，就把这白衣少年困在了大阵之中。您说怪不？这白衣少年就跟这一叶小船差不多少。随着这大阵之中飘荡起来的这股剑气，身形是漂浮不定。但是你不管这剑光从哪个方向来，本来就瞅着他根本就躲不开呢。就在这剑不容发之际，唰啦又躲过去了，身形好似蝴蝶穿花，又好似水中的鱿鱼一般。好家伙，看的人是惊心动魄，把这陈天宇也吓坏了，伸着脖子，瞪着眼睛，舌头吐出来多长都缩不回去了。觉得这白衣少年被这九名侍女给伤着也不太好，这九名侍女被这白衣少年给伤着一个也是于心不忍，凑到这支那近前：“支那姑娘，能不能求求你，你能不能带我向这天女姐姐求个情，就饶了这名少年吧？”“怎么着，你有点看不过去了？”“哎，可不是嘛，这少年人本身有恩于我，我哪忍心亲眼见他血溅当场啊。”“哎，你放心吧，天女姐姐绝对会有分寸的。”刚说到这，肠子里的情况发生变化。怎么的？再看这少年呢，打着打着，狼巴丁的身形一转，好好剑法，今天我算开了眼界了，你们若再不停手，可别怪我得罪了。话刚说完，谁也没看清他怎么弄的啊，接转身耳轮中就听见一阵龙吟虎啸之声，大风苍的啷啷啷啷啷啷啷，眼前是寒光一闪，这白衣少年也拽出来一口宝剑。可这口剑明如秋水的一般，寒光闪闪，一瞅就知道这是一把锋芒利刃的宝家伙。
这剑尖一动，当时是金芒暴涨，冰川天女也不由得失声叫出好来了，好好一口宝剑。说时迟那时可快，再看这白衣少年把掌中剑一挥，还唰啦就画了这么一道圆弧。别看就这么一剑，但是恰到好处，耳轮中就给他嘎啦啦啦啦嘎啦啦啦啦，就听见一阵切金碎玉之声。再看两名侍女手中的寒光宝剑都被他给削断了啊！其他的侍女不由得都大吃了一惊，赶紧往后退。完了，这白衣少年这身手简直太快了，说是奇快如电呢，那比那还得快，快的是难于形容的，大家根本就看不清他这身法是怎么动的。而且呀，他还懂得这九天玄女大阵的这阵图。再看啊，爸走修门，撞开门，绕死门，踏生门，是招招反攻，眨眼之间把这守井门伤门的那两名侍女的长剑啊，抢来了，抢来了，给削断了。紧接着镇守中枢的那名侍女见识不好，一抬手啊，啪啪啪啪，就打出来一大把的冰魄寒光弹。可这回这下了本气了，他们那阵对付那红衣翻身还是一枚一枚的往外打，这回一撒手就是打出一把去。今儿说话，我这一把寒光弹打出去，甭说别的，就连动也得把你给冻僵到这。你看你宝剑再厉害，你这东西你防御不了，这爆炸开来，四周围都是寒光冷气。哎，您说怪不怪啊？正应了那句话了，这叫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他这冰魄寒光弹厉害，这白衣少年就有这克制之法，他这暗器打的也是一绝啊！一看一把冰魄寒光弹，施展这天女散花的手法，铺天盖地奔自己扑过来了。他伸手入怀，就拽出来一把神芒，就是一种小针儿，跟那牛毛差不多少。一抬手啊，这一把针呐、这就撒出去了，
这才叫神芒会冰弹。